圣母玛利亚指三。圣母是谁？她是谁？第一，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她带给我们耶稣，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可以这样问：怎么天主愿意救赎我们，要经过圣母的信德带给我们救恩呢？天主的救恩好像要依赖一位童贞女的同意。如果当时候天使显现给圣母的时候，圣母回答说不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事实上，圣母回答是是。第二，在圣经当中，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在当时候的社会当中，她是一个犹太人，她做平时一般女子所做的事情。她是一个孝女，她订了婚，表示她爱上了一个男子。她是童贞女，但是体会到做母亲是什么。一般小姐们是不会体会到这一层的，但是圣母知道怎样来维持家庭，管教小孩，跟安排吃住的等等的事情。圣母好像有一些有这样的经验，做妻子、做母亲和老人家的经验。圣母的伟大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她信仰的态度。在圣母的身上有四个重要的奥迹。第一，在圣母的生命当中，最大的奥迹是圣母是天主的母亲。圣母生了一个有天主心的人，就是耶稣。圣母生了天主，但是她并没有生天主心，她生了人心。但是这个人心是圣言，她具备天主心，因此圣母是天主的母亲。在全世界古今往来的人当中，天主赐给圣母一个人一个特别的恩宠，就是没有原罪升天。这个不是天主给圣母一个人的恩宠，我们也将会有，但是不是在现在。特别的地方是圣母不必等到最后的复活，他已经升天了。第三，人因为犯了罪，所以人人有原罪。圣母也是人，照理应当也有原罪，但是天主因为耶稣的功劳，不让他有原罪。这好比我们有病跌倒了，天主治好他。对于圣母，天主不让他有病，不给他跌倒，所以圣母没有原罪。我们还可以这样问，圣母是被救的吗？是的，他的儿子耶稣也是圣母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圣母的被救跟我们的不一样，因为他没有跌倒，他也没有病，他更没有罪。所以圣母的被救是天主特别的恩宠。圣母的被救跟我们的被救是天主两个不一样的功能。圣母是无罪的被救，我们是有罪的被救。圣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重要的地位，是从圣母身上看到了信仰是什么。因为圣母的伟大就在于她的信仰的态度。信仰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信仰是接受。圣母依靠信仰接受圣言，所以信仰是接受。圣母讲，按照你的话成全于我吧。信仰是聆听了天主的话而接受，天主的话并成功我的力量，并成了我的看法， 我的生活不能在信仰之外生活。第二，信仰是一种新的看法 ,a new vision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，描写耶稣诞生。那个躺在马槽里边的婴儿就是你的主。这个喜讯不是从光荣当中来的，而是来自卑微。所以信仰是一种新的观念，展开新的视野。第三，信仰是服务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九节描述，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话，怀孕以后马上去服务，去访问他的表姐伊莎贝尔。伊莎贝尔说，我主的母亲驾临到我这里，我怎么甘当呢？第四，信仰也会是一种困难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十四节描述，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，但是这位母亲并非全部了解他的儿子。比如说，见到的人都惊讶牧童向他们诉说的话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都默存在自己的心中。又比如，玛利亚也惊异西蒙老人关于耶稣所说的话，有一把利剑要刺透你的心。再比如，耶稣在十二岁讲道的时候，圣母生气地说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在痛苦地寻找你呢。所以信仰也会有困难。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问题，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所以如果有个人说，因为我信了，所以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。因为信仰的理由不是因为我清楚，而是因为我相信。圣母为我是什么呢？圣母是引领我们到达耶稣，是我们变成功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圣母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它是引道。我们的信仰中心是以耶稣为中心，以玛利亚为力量。圣母的伟大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，而是她的信仰的态度。圣母是我们信仰的象征，圣母也是我们的母亲。我们在相信当中得到了救恩。圣母无原罪跟圣母升天是两个很深的象征，象征圣母没有任何的罪，象征圣母已经在天主那里。圣母实现了为我们使将来实现的事情，就是分享天主心，并且和天主在一起。那我们的态度应当是，第一个，学会跟玛利亚有一样的信仰的态度。第二，我们是圣母的子女，我们要孝爱她，聆听她和祈求她。第三，信赖和热爱圣母，要像小孩子爱母亲那样去爱她。圣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向我们自己提出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天主，你愿意我做什么呢？第二，我怎样为圣母表达我的一切？所以通过圣母到达耶稣是一条信仰的捷径。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一直保持着对圣母的敬礼。有的人特别爱圣母，除了信德的因素之外，还有别的因素吗？我们先来看看教会历史当中有几位比较著名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样子讲论圣母的。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圣母的圣师，一位是东方教会的执事 名叫厄法拉因，还有一位是西方的波尔纳多。虽然他们两位不算是深刻的神学家，但是在教会当中，比如说波尔纳多却享有了甜蜜圣事的雅号，因为他给会士们讲的道理当中充满着甘言，他的著作也引人接近圣母。而东方的厄法拉因，他是一位诗人，他常常用诗来表达圣母内在的美丽的情操。有这两位圣母圣师，我们不得不问，为什么教会的圣师跟神学家当中许多的人远胜过他们，而且比他们更负盛名，但是在圣母论上他们很少有人称道的，而让厄法拉因跟波尔纳多占了首要的地位呢？这实在是因为他们两位讨论圣母的方法正确，他们两位并非是用分析的方法，而是用美的角度叙述天主在圣母身上启示的特殊点。至于其他的著名的神学家的道理，虽然众人听闻头头是道，可惜这个方法难以打动人心，不容易和生活打成一片，只有画家、音乐家、诗人才能娓娓的刻画出圣母玛利亚的美。在教会历史当中，还有一些特别经历圣母的圣人，比如说耶稣会士、圣内斯、圣达尼老、圣博尔国门等等年轻的修士，和一位老人阿尔方索。为什么这四位圣人给人这么深刻的印象呢？或者到底怎样的人才会行赏圣母呢？就是征服八端里边所说的，心地纯洁的人要想见天主。只有心地纯洁不为俗物牵挂的人，最能欣赏自然界的美。只有淳朴的无花的心灵才容易接近圣母，静静地瞻仰圣所的堂皇。能够领悟信仰的人往往是比较淳朴的人，心里充满俗物，不容易欣赏艺术，想听音乐、欣赏一幅画等等。不过艺术品是美的表达，人的伟大的艺术的基础是表达人的完美，是艺术家把他的心灵体验到的美，不仅体验，而且以诗、画、音乐等等方式表达出来。我们虽然不是艺术家，但是多少能够欣赏这些艺术品，并透过这些作品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体验，这是人的艺术品。圣母和我们的生命与天主是分不开的，可是怎样才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事实呢？那就是要以欣赏艺术品的态度，不用分析，而是用直观，通过感觉、情感、联想等等，体验天主的美、救恩的因素。这就是像欣赏艺术需要培养，而且当我们自身更美化的时候，更能接近玛利亚。过去有三个非常美丽的拉丁文的字来描述圣母的一生。第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，圣母领报的时候，她答复天主的话，主的婢女在此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这句话的拉丁文是 fiat， 第二句话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6节。圣母去见她的表姐伊莎贝尔的时候，欢畅 是个赞助曲 Magnificat。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神欢欣踊跃于天主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世世代代将称我有福的，因为全能者给我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圣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普及于敬畏他的人，他的手背施展了大能，驱散了心高气傲的人，他把有权势的人从高位上推下，而高举显扬了卑微的人，他使饥饿的人饱香美味，而使富足的人空手而回，他曾记忆起自己的仁慈，辅助了他的臣仆以色列，照顾亚巴郎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，正如他以前对我们的祖先所说的。最后一个词是在圣母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路望福音第19章25到29节，圣母站在十字架旁斯达巴，当时候当教会说圣母是他的典范的时候，就是指圣母的这个三个字。教会也要以拉丁文的文字的含义去生活，因为教会称圣母为他的典范，就应该把圣母的这些态度生活出来。所以关于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分三节作为探讨。